各位早安，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灵修希伯来书八章六节，求你饶恕我们不愿意灵修、不愿读经、不愿祷告的罪，也是我们每天都愿意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希伯来书八章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指认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在后面的经文中，作者会把这更美的指认和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更美的帐幕和更美的祭物等等连在一起，并按照顺序来探讨这些事。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作者非常强调如今，也就是在整个的末世时代，主耶稣到处在说话，也使神的道和神的应许临到每一位愿意聆听的人。而且这末世的时代就是上帝特别怜悯我们的时代，也是给我们机会来悔改和信靠的时代。所以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如今主耶稣已经得了这指认，我们不要忽略了得这个字。他提醒我们，主耶稣在两方面都非常适合担任这样的大祭司。第一，正如律法所要求的，他是由神所设立的大祭司，同时也是神借着绝不后悔的启示所立的。第二，他借着完成神对他的一切要求而成为完全，这也就是说他亲自且唯独他取得这资格和能力来完成他百姓所需要的一切事情。他被设立为永远的大祭司，且他一人就足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寻找他之外的帮助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亵渎神的。虽然他的百姓看不见他，他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他们的祈求永远会达到他的耳中，他那普遍且有益的代求也永远会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作者强调耶稣得了更美的指认，也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请问这更美之约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指新约。这新约之所以被称为更美之约，是相对于旧约来说的。一谈到旧约和新约的关系，不少人啊就认为旧约人是靠行律法得救，到了新约人是靠信耶稣得救。我们呢要特别指明，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旧约的时候，人也是靠信主耶稣得救，也是靠羔羊的血来得救，而不是靠自己遵行律法的行为。但为什么旧约给人这样的感受呢？仿佛上帝给我们律法是为了让我们借着律法来得救呢？那是因为早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跟亚当立约，曾经有一个工作之约，人借着顺服就可以得到永生。但问题是亚当已经失败了，他代表全人类都落在了罪恶和死亡的阴影之中，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来担当这约的责任。因此上帝一方面不断跟历史历代的先祖和上帝拣选的代表立约，但另一个方面也不断的来强调后边有一位替罪的羔羊要来，有一位更美之约的中保要来。因此这些不过是预表和影子， 指向将来的实体。因此在这里这一个实体就出场了，也就是主耶稣做中保。中保这一个词一方面有中间人的意思，就是劝和双方，那另一个方面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做担保人。主耶稣做中保不只是劝神与人和好，也劝人与神和好，更是做人被约之后的担保人。他替被约的人类、欠债的人类付了公义圣洁之账，也使这账目能够一笔勾销，从而人可以被上帝来接纳。所以这中保对耶稣来说就意味着付出代价来做保障，也做保人，而他所带来的这约就被称为新约，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应许呢？也有应许，不过呢，旧约的应许一方面是比较的具体和有限，比如说亚伯拉罕要得到一块地，还有呢，他要得后代，这些应许呢是比较有限和具体的。但是呢，新约的应许却是指向永恒无限的天国的产业和福分。当然旧约给了这些应许也不代表人就有能力做得到，因此呢，在新约的应许中就指示出上帝不只是给了我们应许，也来到百姓中间替百姓做到，帮百姓做到，也感化百姓能做到，也就是新约的上帝与人同在的能力比旧约更为突出。最后一个方面，新约之所以是更美之约，是因为新约应许了这一位真正的保人和担保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之后就成了如此荣耀和完美的服侍者，因此最终作者所见证的和所确认的是这一位大祭司他荣美工作的终极性、尊贵性、完全性。因此作者希望这确实的荣耀的论证能够说服希伯来人。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度的论断他们，我们心里也要牢牢记着这些真理。历世历代都会有人对教会的仪式和神职工作过度着迷，常常忽略了主耶稣在天上的侍奉。如果主没有在天上的代求和这完美的服侍，在地上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当然地上的一切宗教的活动使人就觉得缺了这些仿佛就一无所有，甚至很多人不断发明新的仪式。所以今天的教会啊，正被宗教融合主义、混合主义以及过度依赖外在的仪式和宗教情操所包围、所掳掠、所入侵。但是所有这些所宣称的好处怎么能跟真正的基督做祭司来比呢？穿着再怎么华美的人又怎么能与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的尊荣大祭司相提并论呢？任何一座华丽壮观的大教堂都比不上主所支搭的真帐幕。一些人用十架受难像 或者圣徒的图像，蜡烛和花玻璃，来激发人的宗教情操。但这一切怎么能跟那一位做我们中保的主耶稣基督的大祭司服事来比呢？这一切怎么能比得上他所献上一次成全直到永远的服事呢？所以这一切不仅完全无法与基督比，而且这一切都变成了对基督的一种亵渎。当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强调人的宗教行为与主耶稣的比，而是强调旧约跟主耶稣所带来新约的比较。关键点就在于旧约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来，而新约的时候他来了，因此他来了就带来了真正的新。当我们讲到新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有一个错误理解，他们认为新呢就是指时间上晚出，也就是时髦的新、新潮流的新、新样式的新。他们呢就以这种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这个新约比旧约新，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并不是圣经中的看法。圣经中新约的新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这里的新是指永远不会变旧，永远万古长新，并不只是说在时间上靠后，所以它就是新的。那如果时间上靠后，晚出就是新的话，那总有比你更靠后更晚出的，那岂不这新又变旧了吗？所以啊，在这里所谓的更美之约、新约，都是指主耶稣一次来了就成全直到永远，他的服事的荣美价值是万古长新，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衰残，也永远不会变旧。由此呢，作者就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新约这荣美的应许借着基督就完全的实现，而这完全呢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效的，都是新鲜活泼的，也都是更新着恩典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也让我们由衷的向神感恩，我们千万不要陷入一种屈心和进化论的错误荒谬的旧壳之中。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不是求新主义者，也不是以新为偶像。我有一位朋友，他特别喜欢买书，他告诉我他在网上看到每一本新书都想买，但是一旦他买过来他就觉得没有那种兴奋感、新鲜感和刺激感了，也就是他所想要的只是下一本更新鲜的书，他以买了这本书为满足，而不是真正的来这个爱书啊，他只是爱这一个自己拥有一本新书为满足而已。这实际上就陷入了拜消费主义为偶像这样一种情节的蛊惑之中。我们呢也不少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哈，他们呢一旦拥有了一个不管是什么就马上不满足，他们总是寄希望于更新的，觉得这才满足他们。但所谓这更新的如果随着时间被淘汰，仍然不能解决我们根本问题。好在我们的主既进入时间又超越时间，能够成为万古长新，也打破我们这种屈心 和消费主义的魔咒，是我们不是来消费它，乃是来信靠它，并知道它不是一件新商品，乃是永恒的至高的大祭司，能天天为我们代求，从而让我们每天都支取他新的恩典。由此我们向他深深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现如今让主耶稣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因为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也是凭着你更美之应许立的。谢谢你如此的眷顾和怜悯，使我们能够带着更美之应许、更美之约的恩典中过每日的生活。谢谢你使主耶稣万古长新的服事与我们有益，也求你来恩待赐福，使我们不被宗教融合主义和仪式主义所蛊惑，也不被消费主义所诱惑，从而活在你面前。谢谢你，愿你以基督代替偶像，在我们心中作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